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那病人回答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说他痊愈的是耶稣。
好，我们再去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的第八章。第一节读到11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读到11节。
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，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，这里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是主耶稣，他是病了38年，不能动，躺坐不能动的，但是主耶稣把他治好，治好以后主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话呢？那就是第14节，约翰福音5章14节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主耶稣医好他，他痊愈了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不要再犯罪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，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别人要定他的罪，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但主耶稣11节，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那这里来看，主耶稣一个是医治一个病了38年的，一个是行淫时被拿的，他们都跟罪有关系。主耶稣治好了那个人，主耶稣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罪。第二个就是对于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他明明是犯罪了，主耶稣对他说从此也不要再犯罪。 因此我想今天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。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，就是说到得救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得救。我们说到得救呢，就是神，第一个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，我们都在基督里面了，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基督里面。同时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又把基督放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上一周我们讲的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不但我们在基督里，而且基督也在我里面，这是神做的。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说到主一直就告诉我们，在特别在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主就说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啊。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里，都是神做的，已经做好了。那么现在就是我要住在基督里，这个就要我自己啊。所以我们上次就说到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得救以后，我们得救不需要有行为，得救不靠我们自己，不是你行为好了你才得救，得救不靠行为。但是得救以后，但是得救以后一定要有行为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这两个人，就是不要再犯罪了。什么叫做不要再犯罪？那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好的行为，你必须要有好的行为啊。因此我们就要看看基督徒犯罪的问题啊，基督徒犯罪的问题。一处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，我们先读约翰一书，新约的约翰一书，第二章。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那么这里也说得很清楚，就是约翰他写信给基督徒，他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那这里就很清楚，基督徒是不应该犯罪的。那也就是主耶稣对那两个人说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犯罪，这是第一处。那么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他说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第一句话是说叫你们不要犯罪，第二句话若有犯人犯罪。那么这里就说到两个方面了，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的，可以不犯罪，所以主耶稣才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如果有人犯罪，那我们还有一位中保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那么从真理上来看，弟兄姊妹，真理上来看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， 我们神也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，按理讲我不应该再犯罪了，但是我犯不犯罪还给我自己有一个关系，就是我愿不愿意住在主里面。如果我能够住在主里面，我就可以不犯罪。我如果不住在主里面，我还可以犯罪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葡萄树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我们都是枝子，枝子若不粘在葡萄树上，我们照样的得不到葡萄树的供应，生命的供应，我还可以犯罪。那么主耶稣虽然说我们不要再犯罪了，但是请你读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，21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21节到22节。
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
好，这里我们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就明明说不要再犯罪了，但是这里主耶稣又说，因为彼得问他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呢？他是说饶恕七次够不够，主耶稣不是七次，那是70个7次。那么这里主耶稣也说到一种情况，就是人会得罪人，那也就是犯罪了，好不好？虽然主耶稣是要我们不犯罪，现在我要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基督徒为什么要犯罪，为什么又可以不犯罪啊？是两个方面。第一处，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罗马书。第7章14节，要读到25节，14节读到25节。
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还住了一个罪。所以你看19节，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这个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，虽然我们得救了，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罪住在我里面。那么这个罪是什么时候住在我里面？那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令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保罗啊，在这里他是说他自己，罗马书第七章他是说他自己，他里面住了一个罪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不能忘记，这是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还住了一个罪。所以有的人把它叫做罪性，罪的性情，圣经里虽然没有完全这样说，但是保罗却在这里说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。罪是有两个方面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一个是里面的罪，或者有的人说它是心里的罪，另外就有外面的罪，那就是行为了。里面我有贪心，外面我就可以有贪污。就是里面的罪和外面的罪，里面的罪那就是我心里的罪，也就是住在我里面有一个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。所以是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贪心，我们有骄傲，我们有嫉妒，这些都是里面的，然后这都可以形成外面的行为。我因为有就嫉妒，那我就可以恨人，我就可以发脾气，就是外面的行为就出来了。那是我们每个人里面住了一个罪，所以外面我们就有罪的行为。因此基督徒是能够犯罪的。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说叫我们不要再犯罪呢？那我们就请读罗马书的第八章。第一节就读到第二节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第一节他就讲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今天上次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每一个人你一得救了就在基督耶稣里，是不是？神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，神不但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，神也把基督放在我们里面。而且我们说到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在讲了基督是借助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基督是借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上一次我们读过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，我们现在也可以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二章。最后一节就是二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二十二节最后一节。
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好了，那就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上次我们说了，我们一得救信了主耶稣，第一个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了，第二个圣灵就进来了，我们因信 我们见了主耶稣，我们就得到了永生了，神的生命了。第二个，我们因信也接受了圣灵了，所以神的生命和圣灵同时进到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。神的生命进来了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了。生命，任何一个生命都有性情，所以神的生命进来，我里面就有神的性情了。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罗马书那里说，按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要遵守神的话，神的律。为什么？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了。过去没有爱，现在我们有爱了。我们也说过，圣经里是有两种的爱，一种的爱是人的爱，一种爱是神的爱。如果一个人你只有人的爱，那么你就只能爱你的孩子。如果你有神的爱，你不但爱你的孩子，你还要爱别人的孩子。这个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怎么进来的？就是因为你得了，你有永生了，你就有神的性情，你就有爱。除了有爱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圣灵也住进来了。圣灵住进来，圣灵是来做什么呢？永生是没有把神的性情带给我们，圣灵又把什么带给我们呢？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。这是约翰福音14:26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所以我里面就有两个，一个是神的生命，一个是圣灵。神的生命就是我有神的性情。我看见弟兄姊妹，我里面就觉得说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，那就是性情了。你看见弟兄姊妹很远的聚会，回去他也不会开车，好了，马上你就感觉到了，我应该把他带回去。这个就是爱。爱是从哪里来？你有神的性情，因为你有神的生命。第二个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，圣灵会提醒你，你应该做什么，今天你应该做什么。这是两方面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就说到一个律，你看第二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，或者从第一节，我再把第一二节读一下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圣灵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那我里面就有一个律，这个律叫做生命圣灵的律。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和神的圣灵在我住在我的里面以后，就形成了一个律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律？律就是一个力量，律就是一个力量。比方说我们平常说地心吸力是一个律，在物理学上这个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律，万有引力也是一个律。所以任何一个东西，你如果没有一个东西手托住它，没有这个左手托住它，这些杯子都会掉到地上去。为什么？地心有个吸力，就是一个律，一个律就是一个力量，而且这个力量是永远不改变。那么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，生神的生命和圣灵也形成了一个律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改变的。这个律就是使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刚刚我们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里头还做了一个罪，罪就是一个律，它要使我们去犯罪，我们就落在死亡的里头。那现在呢，我里面有个生命圣灵的律，就可以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 最合适的。有一个姊妹，年龄不小了，七十多岁了，但是她在家里因为一个人，晚上就常常看电视，就看得很晚，很晚。那个电视那个连续剧嘛，可以很多连续剧，这个播完就播那一个，他就连续去看。圣经平时他不读，电视机电视是要看的，好吧？那怎么能够让他不看电视呢？那他里头就有个律，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他里头。所以当他一看电视的时候，里面就会提醒他，就提醒他，提醒他怎么样呢？那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那里提醒他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就是两个律啊，天天在那里打。看电视的时候也要打，睡懒觉也要打，发脾气也要打，哎，这就是两个律在我们里面。因此基督徒如果你顺从了生命圣灵的律，你就可以不犯罪了。所以主耶稣那句话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他顺服了生命和圣灵的律。如果你不顺服圣命圣灵的律，那你就必然要犯罪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这句话我们怎么来体会不犯罪？那就是说你要顺服什么？生命圣灵的律，你就不犯罪。下面又马上就说，若有人犯罪，什么叫做若有人犯罪？那就是你不顺服，不顺服生命圣灵的律，你就会犯罪。如果你犯了罪怎么办？好了，他底下有一句话，那我们有一位中保，那就是主耶稣。所以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，基督徒也是要能够犯罪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犯了罪怎么办？那就回到主耶稣那里去。那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啊，我们可以读一起读一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第一章我们读第九节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如果犯了罪怎么办？那就是向主耶稣认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时候认罪了？就是你什么时候你里头感觉到圣灵提醒你了，你刚刚这句话说错了，你刚刚这句话里面是带种罪的话，如果你那你就要顺服了，那就不能再讲这个话了。如果你讲了，那你就到主面前去认罪。那么有的人是说，每天晚上我睡觉以前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认罪，你可以这样做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，我很容易忘记，白天犯了的罪说了谎话，到了晚上到主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也忘记了，那怎么办？好了，圣灵什么时候提醒你，你就什么时候认罪，不一定到晚上来认罪。你里面什么时候觉得不平衡， 你什么时候你就认罪。那么说我们说到这里还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就是关于良心的问题啊，良心的问题。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《使徒行传》23章。第一节。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。
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
啊，保罗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他是一个传道人啊，神的使徒啊，他在这怎么讲良心呢？行事为人只是凭着良心。刚刚我们没有讲良心了，我们只是说到有个律在我里头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讲到有生命，神的生命在我里头，圣灵在我里头，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。那么这个保罗的良心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说，良心是神给人的一个道德的标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向亚当的鼻子吹了一口气，这一口气吹进去以后，亚当就活了。那么这个气在亚当的里面就成了亚当的灵了，就是人有灵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那就成了亚当的灵。因此亚当就有灵了，这个灵是神吹的一口气，灵是从神来的。那么灵里面有三个功用，一个是敬拜，一个是直觉，一个是良心，三个功用。所以他的灵里面有良心功用，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的里面也有良心的功用，每一个人都有良心。所以现在你看很多人啊，他说你看那些佛教徒啊，哎呀他也讲良心啊，啊他也讲良心啊，你看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讲良心。你说那些贪心的人啊，你看电视广播就说这些人不讲良心，对不对？贪污，你对人没有良心，都是讲良心。最近这个电视新闻节目有一件事情，在中国大陆有个老太太，这个倒在这个路上，就有人想去救她，但是有人说你千万不去救她，因为原来就有个老太太被人救起来以后，这个老太太就说那个救她的人把她摔倒的，结果要赔她多少钱，所以现在啊，就不要救了。你救他讲良心，但是你救了他反而呢，污蔑你说你把他推倒的，说不清了，谁来做证明啊？这个我们就说是道德的标准是良心，每一个人都有良心。所以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灵，我们也有良心，但是基督徒的良心和他们的良心，不信主的良心有一点不同了，有点不同。我们的良心和他们的良心哪里不同了？那就是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十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，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 心灵缺一，一而合，心里原来没有性质，就是灵。基督落在你们心里，就是基督住进来了，原文也没有在你们心里这几个字，原文是基督落在你里面。因为我们刚才我们与上次讲了，我们一得救以后基督就住进来了嘛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也住进来，所以基督就在我的里面。当基督一住进来以后，我的灵怎么也就活了，我的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吧，我的良心的供应就活了，基督住进来了嘛？基督住进来，我们上次也说了，就是圣灵住进来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也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，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你得救的时候，圣灵一住进来，你的灵就活了，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，所以你良心的功用就活了。基督徒良心的功用，请你要注意，它不和一般人的良心不同了，因为它里面有圣灵进来了。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高的，是圣灵的标准。那么一般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他也有良心，但是他的良心会受很多的影响。会受什么影响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，宗教的影响，他的良心，教育的影响，看你怎么教他的。你看现在这个不是看见那个伊斯兰国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的良心标准就不同了，他们就可以随便杀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恐怖主义也是一样，他认为杀人，他把那个911，把那个大楼摔坏，他认为是对的，他的良心很平安。啊，这个良心的标准，就随着教育、随着文化、随着宗教、随着遗传，渐渐都改变了，不是神原来给的标准。但是在不信主的人，他还有良心的功用，有没有？有。比方说该孝敬父母，你在家里应不应该孝敬父母，这是良心的功用。那么你应不应该杀人，你应不应该去得罪人，好，我想我们这些都是良心的标准。但是基督徒良心的标准就已经高了，因为它是圣灵的标准。所以刚刚我们读保罗在那里说，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良心就不是一般人的良心了，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有良心，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昧着良心，因为我的良心里面有圣灵住在里头，它的标准是圣灵的标准。这是我们的良心和一般人的良心那是不同的。而因此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现在良心还在起作用，虽然我们得救了还在起作用，不过那个有圣灵在里头工作。所以我们平常说，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，也包括在良心里面指教我们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要顺服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了，那是上一次我们是说到了啊，我们一得救，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了，同时基督也住进来了，基督也在我里面了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我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？如果我住在基督里了，那我就可以不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顺服圣灵了，顺服圣灵一切的指教了，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。那我就可以照着主耶稣说的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我可以不犯罪了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今天 我们活的地方，这地上每一天我们的生活，每一天我们和主的关系，都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还要交代的。如果今天我们交代清楚了，我们认真清楚了，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好了，在基督的台前，那我就不需要再交账了，因为今天我已经把账交清楚了，我每一天都把罪认清楚了。那么我怎么能够把我的罪认清楚？那就是说我要住在主里面，那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一定要住在主里面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。当然我今天主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犯罪的问题，基督徒是应该不犯罪，但是基督徒也能犯罪，为什么原因会犯罪，犯了罪怎么办？我想我今天呢就不用一点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主耶稣对那个学了三十八年被医好的人说，以后不要犯罪，否则会更糟。
对，
这个会有什么事情更糟？
因为他三十八年了，他说瘫痪了嘛。
对，
更糟。那么如果你还因为主耶稣已经治好了，这个三十八年这个治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个预表，为什么是三十八年？就是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十八年，好不好？他们虽然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有四十年，但是前两年没有在旷野绕，好不好？后面的三十八年，你去读那个民书记，好不好？那三十八年完全是在那里绕，绕到最后瘫痪了。那么这里意思就是告诉他，告诉他。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的，那么如果你还要不听话，还要走你原来的老路，那最后就要倒在旷野，好不好？三十八年嘛，他最后是以色列人都倒在旷野，那就死去了，好不好？那年数就是死去了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如果犯罪，你不悔改，你要犯罪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要把你的身体交给撒旦，好吧？你看，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，第五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哥林多前书。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痛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住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心原文是灵，灵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，这里是灵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必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着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个人不悔改，教会都不能接纳他到底，要把他赶出去，不能到教会里来。第二个，把他肉体要交给什么？撒旦，带回他的肉体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老是犯罪不悔改，神的管教就来了。这个管教来了，就管教很多的管教，就是身体的管教。身体的管教就是让你得一个病， 这个病可能就是不能治的病啊，不能治的病，身体交给撒旦，或者遇见一个车祸，或者飞机失事，那么把他的身体就交给撒旦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犯罪不肯悔改，那么谁有管教的在我们身上？
小弟兄，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说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让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叫亚当。
对，
这个灵您刚才解释说它包括敬拜、直
觉、灵的功用，灵的功用。好，那么约翰福音第四章就说是敬拜，你看看啊。
嗯，
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夫人谈话。好，你读第二十四节好不好？
嗯，
请你读啊。
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
啊，心灵那个心字没有，好不好？
啊，
就是用灵要拜他。
啊，
所以我们灵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拜。好不好？失败性。
所以您刚才讲这个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有很大的负担，是给国内一些信佛的家人嘛，
对对对，
福音。您刚才讲灵的三个功用：敬拜、直觉和良心，是？
哎，良心是什么？
其实敬拜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没有信主的人，那个灵里一直想要找到回家的路，想跟父神在一起，这样的灵跟那个天父的灵就是在一起了。
那么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他灵里面他也有敬拜的功用，但是他不知道敬拜谁。
对，
那么佛教是让我们去敬拜佛，佛啊，佛教
是谣言，他是说一切是虚无的，什么都是没有的，不存在，他否认这个灵的存在。
对，佛教因为他是讲什么，佛教啊，他不是拜神，佛教最高不是神，佛教最高的是佛。所以他有一句话就是放下屠刀立即什么就成佛了，就是每个人都是可以成佛。那么他第一个佛他一说出来就是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是个印度的王子吧，他是个人吧。他还有好行为，写了一些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们就把他奉成佛了，他们就要拜佛了，而且要跟着他，人人都要变成佛了。好，这是这个佛教。佛教没有说到人，没有说到神。那我们来看释迦牟尼，他死了吧？他没有复活吧？他有舍利子吧？对不对？哎，证明他没有复活。但是我们信的神是复活的神啊，主耶稣复活嘛，复活四十天之久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十天之久，把他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看，好不好？释迦牟尼并没有活，释迦牟尼因为他不是神嘛，他是人，他怎么能够复活呢？好不好啊？好，所以那就完全不同了。
老弟兄，你刚刚那个读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边第一到第五节那边，就是到最后他那个灵还是可以到主耶稣的原来。
因为这个人啊，他是得救的嘛。
对对对。
那么得救的话，是得救的时候，神就已经把他放在基督耶稣里了，基督又在他里面了，但是他不愿意住在基督里，他就犯罪。而且这个犯罪他不悔改，圣经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不悔改我们就不能和他有来往了，要把他从教会赶出去。从教会赶出去倒不是说聚会他不能来，就是薄饼聚会他不能参加。因为那是今年主的聚会，那是教和神有交通，和弟兄姊妹都有交通，一般的聚会 那么他要来听福音啊这些，那是另外的事情啊。所以这种人要赶出去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，要借着主耶稣的全能，那么这个就叫做管教，好吧？那么希伯来书里头就说基督徒要受管教，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好吧？
他的那个灵是主耶稣来的时候还会得到审判，然后不好的话在外面哀哭泣，
哎，对对对对，
是吧？
对对对，
新天新地，
他不悔改，因为呢，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你得救白白的恩典，神给了你了，你就是神的儿子了，你信了，但是后来你又犯罪了，犯罪你又不肯悔改，好吧？好，那么这个犯罪的后果你自己要承担，好吧？你要承担。你看第十秒还有没有？
全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
主耶稣，再次为这七日第一日向你献上感谢，等在这七日第一日的下午，让我们在这里聚集。